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圣经课程。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来看第五章。第五章这一章记载以色列民已经过约旦河了。那么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后，就开始过新的生活。那五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呢，约旦河西边亚摩利人的诸王还有靠近海迦南人的诸王，他们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让约旦河的水干了，让以色列民能够走干地过河，这一件很大的神迹很快的传遍到各地方。所以约旦河的河西还有靠近海的那些王他们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行的这个大神迹他们都觉得很害怕。那么圣经的描写说，他们的心呢，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勇气都已经丧尽了，简直是吓得魂不附体啊！本来他们以为河水涨过两岸的约旦河，可以作为一条很优良而且至少是暂时或暂时的防线，但他没有想到，以色列人的神竟然让河水干掉了，而让所有的以色列人能够安全的渡河。结果因为这样子，这些迦南人的士气都就崩溃了。他们这样的丧胆惧怕，并不是怕以色列人，乃是惧怕以色列人的神，因为这件事实正好证明耶和华是一位大有能力、永活的真神，也是以色列人得胜的前奏。在五章第一节这个经文可以说不单单是第二章到第四章结束的话，也可以说是第五章到十二章的序言。作为结束前数章的话，他描述耶和华让约旦河的水干了，让以色列民能够很顺利的过河，作为后面几章的序言，就是要说明约旦河西边还有靠海的诸王，他们都闻风丧胆了，那以致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事情能够很顺利的圆满完成但是我们注意这个第一节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这里有一句话，等到我们过去。那可见写约书亚记的人应该是当时的目击者，那么他把他所看见的把它记录下来。好，以色列民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他们就在基甲安营，就开始过新的生活。那么这一章呢，就是记载他们新生活的开始。那这一章呢，记载他们在基甲这个地方所做的四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基甲所发生的四件重要的事情。在第二节到第九节这一段是记载他们第二次行割礼这是第一件。第二节这边记载，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神吩咐约书亚要制造火石刀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我们知道割礼原来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凭据这个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就很详细的记载，那表明亚伯拉罕以耶和华为神 他敬畏耶和华，并且也顺服这一位神。那另一方面呢，神拣选亚伯拉罕，立他做多国的父，那开展他救恩的工作，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为神的选民，成立祭司的国度。那救主呢，就要从他的后裔来出了。所以割礼也表明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了，也可以说是提醒他们，神曾经以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过约。那以色列人现在已经进到迦南地了，那么在吉甲安营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命令他们要行割礼。啊，这个时候行割礼呢，有两个意义了。第一个意义就是恢复立约的地位，就是第二节到第七节啊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在迦地斯，他们犯罪背叛耶和华，结果受神的惩罚，在旷野漂流，总共有40年的时间，他们不得进到迦南地。那么在神的惩罚之下，割礼已经失去意义了。那所以在这个期间，他们所出生的孩子都没有行过割礼。这个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之间就很详细的告诉我们，他们40年之间所出生的第二代都没有行过割礼。那现在以色列人已经进入迦南了，这个刑罚已经除去了，所以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制造火石道，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约书亚他就制造了火石道了第三节这边说，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第二次行割礼就表示了恢复以神所立的约了，那重新获得神国子民的地位了。那么这里有谈到除皮山，那为什么讲除皮山呢？这个大概是因为行割礼的人很多了，那么他们所割下来的这些包皮堆积如山一般所以以后就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他们行割礼的地方了。所以叫除皮山以色列民第二次来行割礼这个行割礼也有很好的意义了在我们新约时代来看，保罗告诉我们呢，割礼也有属灵的意义，在哥罗西书2:11-12我们可以翻起来看一下，哥罗西书2:11-12哥罗西书2:11，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12，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么这段经文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能够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么这个是什么意义呢？就表示我们借着洗礼以神立约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将来呢，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当然就跟以色列民一样了，可以承受天国的产业了所以这个割礼在新约时代也有属灵的意义可以代表我们接受洗礼就是行了属灵的割礼，把污秽除掉了，罪恶除去了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可以照着应许来承受天国的产业那么他们行割礼的第二个意义在约书亚记5:8-9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除去了埃及的羞辱在第八节这边讲， 国民都受完了隔离，就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这里哦，特别提到除去埃及的羞辱。这个羞辱哈，在希伯来文呢，是指的处置丢脸的事情啊。那么，埃及的羞辱，并不是指以色列民呢、在埃及的时候啊，做法老的奴仆，受到法老的虐待啦。这种羞辱，这里讲的埃及的羞辱，乃是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当中啊，他们呢、心里归向埃及，他们还回想埃及，喜欢埃及的偶像，怀念埃及的食物啊，甚至背弃神的爱啊，以致呢被神惩罚的羞辱了啊，这个我们在以色列民啊，四十年旷野行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得到证明。那么现在以色列民已经凭着信心过约旦河，到达应许的迦南地了。他们施行割礼，表明他们重新以神立约，成为神国的子民。因此他们因为埃及而生的偶像崇拜和私欲所带来的羞辱都已经除去了，所以这里说啊，从他们身上啊滚过去了啊，所以那个地方名字叫做吉甲。那吉甲原来的意思啊，就是圆圈了、但是在这里啊，以色列人给吉甲添来一个新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圣经这个小字哈，说吉甲就是滚的意思，滚了、滚过去了，埃及的羞辱已经滚过去了，从今以后，以色列民开始过新生活了。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有特别提到。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保罗也告诉我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他继续又讲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便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呢，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等于保罗在告诉我们今天受洗重生的基督徒，应该凭着信心做真的以色列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做神的儿女，来领受神的恩典。所以属灵的割礼就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了。那我们也应该把那些邪情污秽淫乱一切罪恶，把我们从我们当中把它除掉，就好像以色列民一样，除去埃及的羞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够新的生活了。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想到一个问题以色列民的脚已经踏上迦南地，那神要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磨刀预备打仗，而是制造火石刀来行割礼。这个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奇怪神到底为什么这样明明知道大敌当前怎么还叫以色列民去行割礼那行割礼之后身体一定很痛的就不能有很正常的行动那这样可能给敌人一个偷袭的机会 我们如果看一看创世纪三十四章，你就会了解，雅各的儿子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妹迪拿，结果他们就用诡计骗这个事件，要他们的人呢，每一个人都行割礼，然后呢才可以娶迪拿为妻。结果事件就跟他的同胞们讲一讲啊，他们真的就行了割礼啊。在他们行割礼后的第三天呢，还在疼痛的时候，那个西面利未就拿刀杀了事件还有一切的男丁。这在创世纪三十四章就有记载了。所以我们知道行割礼之后应该有几天很痛不能正常的行动那以色列民呢，在过了迦南地，马上就行割礼，这样不是给敌人有一个偷袭的机会吗？以色列民在大敌当前行割礼这看起来好像很不智不是很明智了。那么我们来想一想，神为什么会吩咐他们这样行呢？应该这个不是不智的方法，而是要展现以色列民对神的信心呢。只要他们靠神，任何难题神都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的。包括假定有敌人来侵袭的话，神也可以让他们度过这个危机割礼是以神立约、做神显明的证据。那行割礼就表示恢复以神所立的约，重新获得神国子民的地位。那没有行割礼的，不可以吃逾越节的羊羔。那所以要先行割礼，才可以守逾越节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的第十节，这里就记载第二件他们所行的事情，就是守逾越节了。第十节说，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的脚踏上应许的迦南地。那第一件事很重要的，他们已经行了割礼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要守逾越节了。那么这个也是出埃及之后第二次的守逾越节，也是他们首次在迦南地守这个节期呀。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守一次逾越节，就民数记第九章的一到十四节有记载的。那么现在他们守逾越节，等于说在进到迦南地的第一次，守这个节期呀。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没有办法守逾越节，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背弃神，没有行割礼。未受割礼的人不可以吃逾越节的羊羔。这个在出埃及记12章48节就很详细的记载。那么现在所有的男人都已经受了割礼了，为了感激神的大爱他们就守逾越节。那这一次的守节正好是离开埃及以后的第40年的，刚刚好是神在迦南地所宣布的惩罚。那么依照探子窥探的迦南地的时间，一年顶一日，那么担当40年的罪现在日期已经满了所以这里讲正月十四日晚上守逾越节。那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也是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那么现在正好满了40年了，神的惩罚已经过去了，埃及的羞辱已经从他们身上滚过去了。第三件在基甲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的11节到12节的记载。这里记载玛拿停降。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之间呢，从第一年的第二个月16号开始，神就天天降玛拿， 给他们吃啊。等于说神天天行神迹啊，来供应很奇妙的食物玛拿，让以色列民能够度过艰苦的旷野旅程啊。因为他们靠着神所赐的玛拿啊，他们的生活就没有问题了。那么现在已经进到迦南地了，而且正好是在收割的时期，在第三章的十五节，我们知道在收割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呢。那么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探子去进到拿俄家里面的时候呢，那正是收麻秸的时候啊，所以他们就把麻秸放在了屋顶上啊，是收成的时候。啊，所以以色列民呢，进到迦南地正好是收割的时期，啊，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在十一节啊这边记载，逾越节初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红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结果呢，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煮制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在第二天玛拿就停住了，不降了，所以以色列人就不再有玛拿可以吃了。好，那我们算一算，以色列人吃玛拿总共有39年零11个月的时间了。玛拿可以预表基督，他是从天上来的生命的粮。真信徒啊，不只靠基督得生，乃是领了他的生命之后啊，灵命就应该有所长进，不能长久做吃奶的婴孩，而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能够吃干粮了。就好像以色列人先吃玛拿，但是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就吃迦南地的土产。所以基督徒的灵命也应该追求长进，我们也是先吃玛拿，然后呢我们能够吃干粮吃土产呢，灵性长进了，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约书亚记五章的13节到15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是在吉甲所发生的第四件事情。那么这一段经文有记载大元帅的出现，也就是说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出现。在13节这边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靠近耶利哥，那么他举目观看正在思索要来怎么样来攻下这个耶利哥城那突然之间呢，是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出现了。这个人呢，手里拿着一把拔出来的刀出鞘的刀那耶稣亚看到他站在对面呢，就到他那里就问他了，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耶稣亚问他。14节记载那个人的回答，他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结果耶稣亚听了那个人的自我介绍，他立刻就明白他所看见的这个人是耶和华的显现。所以14节的下半节的记载，耶稣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而且自称是仆人他说我主有什么吩咐有什么话来吩咐仆人，他自称仆人恭候这个 元帅的吩咐啊。那么这一位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出现呢、啊，我们可以说就是神的显现，是旧约中显现的基督了、啊。底下我们有三个理由啊，可以来证明。啊，第一个理由，这个人哈、哦，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他有神的尊严。在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耶稣亚一看见他就俯伏在地下拜，可见这个人的外貌啊极其尊严、啊、令人肃然起敬、啊、所以耶稣亚一看到他、欸、马上感觉到这个不是普通的人，所以他就在前面就俯伏下拜、啊啊、这个人呢哦。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他对耶稣亚说话，在十五节这边讲、啊、他吩咐耶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他对耶稣亚这样吩咐，那么这种命令的语气、啊、应该是神所用的、啊哦、我们回想摩西在显召的摩西在蒙神显召的时候，就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记载啊，神也是这样吩咐摩西啊，啊，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啊，啊，那所以耶稣亚觉得，哎，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啊，应该是神的显现啊，所以立刻就在他面前就俯伏下拜，因为他有神的尊严呢、啊，所以耶稣亚听到他讲的话。就照着行了，一点都不敢反抗啊。第二点，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他接受人的敬拜。哦、我们要知道哦，只有天上的真神才可以接受人的敬拜，因为他是至真至大，超乎万神之上，而且人人都应该向他屈身。在他面前跪拜，啊，这个我们从诗篇的95篇3到6节，腓立比书的2章9到11节可以看得出来，只有真神才可以接受人的跪拜、敬拜。其他的，就连天使也没有资格接受人的敬拜。啊、我们来参考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的第8节到第9节，啊，这段经文记载啊，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这个约翰呢、啊，在拔摩海岛啊，得到很多的启示。也看到很多的异象，那么约翰把他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把他记录下来了。结果就在指示他的天使脚前呢、啊，约翰呢、啊、就俯伏要拜他。但是第9节我们看见哦，这个天使就对约翰说、啊：“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所作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你看，天使都拒绝约翰的敬拜呢，所以连天使都没有资格受人敬拜啊。他说：“我们都是做仆人的、啊，所以你要拜的话，你要敬拜神。”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啊，只有神才能够接受人敬拜啊。啊，所以耶稣亚所看见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应该就是神的显现了、啊。啊，第二个理由，我们说他接受。人的敬拜，好，第三个理由，他有主的地位。在耶稣亚记5章13节记载啊，耶稣亚问他，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或是帮助敌人的？”结果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哦，他不是帮助者。 他是元帅啊，他来要指挥一切啊。所以如果他是神所派来的天使，那么他应该就是帮助者了，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啊。按照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天使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但是这位元帅不是帮助者，他乃是做主啊，要来指挥一切啊。那么耶稣也看见耶和华元帅啊，耶和华军队元帅出现，我们说他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啊，他的内心立刻安定下来了。知道以后所面对的场场战争啊，不是他自己的征战，乃是耶和华的征战。有耶和华做军队的元帅，那么亲自来率领以色列民征战，必定胜利在望了。所以耶稣就降服在这位元帅的面前呢，照着他所吩咐的就行了。这是十五节所记载的。今天我们奔跑天国路，我们要与魔鬼征战，有很多属灵的征战要我们去打。所以奔跑天国路就是打属灵的战争了。有基督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只要接受这位元帅的指挥，顺从他的带领，而且依靠他，就能够得胜有余了。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要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而且神我们的主还赐给我们全副的金装，穿上全副的金装，加上祷告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那我们就能够打赢属灵的战争了。在诗篇的六十篇，古代诗人呢，他们也知道啊，只要有神帮助，那一定可以得胜的。诗篇六十篇的十二节说，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靠神才能够施展大能。所以耶稣雅记的第五章最后一段记载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出现。我觉得这一位元帅的出现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第六章就开始记载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战争了。进到迦南地，在迦南地过新生活，那么在基甲那个地方，又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他们第二次行割礼；第二件，他们守逾越节；第三件，玛拿停降；第四件，看到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出现。然后第六章就记载攻打耶利哥城。而且我觉得这一段第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一段，让我们看得出来，这一段在耶稣雅记里面占很重要的地位。耶稣雅他是看得见的领袖，由他来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然后就开始要征战了，要把迦南人灭绝。所以第六章以后就记载开始攻城的战争了。那么耶稣雅他是看得见的元帅，其实他的背后有一位看不见的元帅，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一段经文的出现，让我们知道以后的战争是神吩咐耶稣要怎么做，那耶稣要就怎么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来遵行。所以看得见的元帅是耶稣要，其实后面那位看不见的元帅才是真正的元帅啊，神才是带领以色列民的，由神指挥，由神带领，场场战争才能够得到胜利。所以在耶稣雅记里面会出现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啊。好，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这一章里面在 第六节哈，第六节这边哈有记载哈，流奶隐秘之地。我们看第五章《耶稣雅记》第五章的第六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神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以蜜之地。这里有一句话啊，是流奶以蜜之地进到迦南地啊，迦南地呢就是流奶以蜜之地啊，这个也是对应许的迦南地的形容词啊。那么这种对迦南地的形容啊，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啊。第一啊，从历史方面来说，当年以色列人是从埃及经过旷野进到迦南，那么埃及呢，全国大概有94%是沙漠，那仅仅在北部尼罗河三角洲可以耕种。那埃及呢，是很少下雨的国家，所以种植，这个五谷啊，是靠着每年7到9月的那个尼罗河的河水泛滥，啊，用河水来灌溉，啊，所以因此啊，从埃及经过旷野到迦南的人，虽然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迦南呢，迦南地并不是一个很丰肥啊的好土地了，但是在当时他们的眼光啊，的确是流奶以蜜之地的。第二点呢，从地理方面来看，迦南地的南部啊，都是干旱之地，逊的旷野，犹大旷野，西南啊，靠近地中海区的，地区啊，虽然是平地啊，雨量丰富，但那是非利士人的地，没有包括在应许之地里面呢。因此啊，南部啊只有适合游牧的生活啊，并且啊，到今天以色列南部啊，还有很多地方的人啊，仍然是以游牧为生啊。那么这里讲流奶之地哈的含义，就是以畜牧为生的意思啊。他们养很多牛羊啊，这个牛羊当然有奶啊，所以叫流奶之地。北部的地区和耶稣列平原及沙伦平原就一样比较多了，那适合种植了。那么种什么？种很多植物啦、果树啦，都会开花，开花就有蜜蜂来了，蜜蜂就会生产蜜，所以叫流蜜之地。蜜啊，不单单是指蜂蜜了，也指着有浆汁的这个水果了，所以迦南地啊，可以称为流奶以蜜之地。那么第三点啊，从灵异方面来讲啊，这个奶跟蜜啊，乃是指的神的话。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啊，说我们要吃灵奶啊，诗篇的19篇里面谈到神的道。比蜜甘甜，比蜂王下地的蜜更甘甜，所以奶跟蜜啊，就是指着神的道，圣经里面神的话，神的话啊，圣言就是从迦南地啊，神的显明中流传下来的，所以进到迦南地啊，是流奶以蜜之地。那么今天在真教会里面有属灵的真理啊，也是流奶以蜜之地。所以我们在真教会里面，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所传的道理合乎圣经，我们根据圣经神的话，我们享受奶以蜜，而且让我们灵性能够长进，将来能够进到永生的天国。主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啊！我们应该大大的感谢。 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